就把那个预言传出来，注意不是现在传的，乃是2000多年传的。今天我们活生生看见这个预言这个应验。除了神，谁能够说这个话？除了圣经这么大胆的把这些记在这里，世界上的哪一本书能够把未来的事讲得这么清楚，一点含糊？我想不久之前有一个传道人刘义林先生来过你们这里，你们有没有听过他做他信主的见证？这个刘老先生他说他怎么信主的呢？他说就是犹太人复国这个预言应验，哎呀，让他对圣经啊敬佩的五体投地。他说当他在青年时代大学生的时候，他是个无神论者，信奉唯物主义，所以反对圣经，自己还编剧，我看他样子不像是演剧的，他说他又编又导，编什么剧呢？就是要编反宗教的剧。说那个时候他在上海啊，现在的70几岁大学生，至少是50年以前了。他走过上海一个礼拜堂，看见礼拜堂门口啊挂一个大的标语啊，上面写几个字：犹太人必要复国。哎，他是读过大学的嘛，他说这个耶稣，信耶稣的人呢、啊、简直是口出狂言了、啊、他怎么能够像这个胡说八道说一样犹太人那个复国呢？犹太人已经亡国2000多年了，他怎么知道哎，犹太人要复国呢？他说孤往听之了，所以从来不听啊，到底那一天他就跑到礼拜堂去听去了，听听他讲的什么东西，犹太复国，说听，听了半天听不顺耳，所以听了一半呢起来跑掉了，非常觉得荒谬绝伦啊，听不下。但是后来他做了官，被派到印度。以后呢因为时机的改变，哎呀，印度要赶他走，他就跑到了巴基斯坦，在那里苦闷徘徊的时候，有一天不忘，哎呀，他们犹太人复国了，一看见这个报纸就让他想起几十年以前他年轻的时候那个教会所写的标语，犹太人要复国。他说没有想到这个圣经啊严重哦，这个事情真的出现了。但是他说恐怕是巧合，犹太人呢、啊、到底复不复得成呢、啊、很难说，因为现在啊四周围阿拉伯的国家十几个都在打他，他要复国恐怕还没有复成呢就给人铲掉了啊，所以他说这个应验还是成问题，还暂且下定论，所以等。哎，一等等没有多久啊，出乎他意料之外，犹太人把十几个阿拉伯国家打败了，真的成立政府了，真的选了总统了。他应该相信了，他说还不成，除非犹太人成立国家进入联合国，成为联合国的国会员，那么我才真相信了。所以越早这个理由来了，他认为这件事情很难办得到，因为他知道联合国刚开始的时候虽然是热战没有了，冷战非常激烈，苏联人赞成的美国人就反对，美国人赞成的苏联人就反对来否决，所以结果啊讨论来讨论去很多事情都不能通过。他是懂得政治，他说这个犹太人复国啊如果不被世界承认呢还是不能算复国，所以他等了联合国来表决。过了没有多久，联合国表决说这个以色列国 正式通过，一致通过，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这是联合国的历史上第一件大事，是两个敌对的阵营一致通过的。哎呀，这个消息一来的时候，这个刘老先生啊，不能够再怀疑了。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信了耶稣。所以这个地方主讲得很清楚，你们看见这些事，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说的，这是我耶和华说的，圣经是神的话。不但是这一个预言，你有没有看见圣经里头对于这个时代的分歧，人类社会的前途都在那说预言，我们也看见今天第一件的应验。我们做基督徒越研究圣经，我们心里头非常的明亮，常常很人觉得哎呀，前途茫茫，何去何从。你熟读圣经，你就不会有这个茫茫无所适从的感觉。为什么？你看见神已经把将来的事告诉你，耶和华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神的话能够做我们人生的指导，给我们前途指出一个方向，因为他是知道将来，他也掌握将来。为什么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呢？我们看见圣经里头有许许多多奇妙科学真理在其中。圣经不是一本科学书，所以你要满足你的求知欲，你要失望。但是圣经既然是神所写，所以很多科学上的真理与圣经并不冲突，是合乎圣经的。有很多人有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哦，信圣经就不能信科学，信科学不能信圣经，这完全是矛盾。圣经不是科学书，所以你要从里头来研究天文地理，也不能够找到一个很系统的啊一个道理在其中。但是里头呢，一些的道理总不能够你觉得很难接受，不合乎圣经啊，不合乎科学。我们知道，譬如说，从前的时候，人对于这个大地是安置在什么地方，人们都是不知道怎么样来解释这件事，总认为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有一个地基，所以啊，这个地球坐在上面。但是圣经里头讲得很清楚，我们所居住这个大地是悬在虚空。我们来看一看约伯记，旧约约伯记27章第6节，旧约约伯记27章第6节，多少页？630页啊，645页。约伯记27章第6节，啊，对不起，26章第7节，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陷在虚空，啊，将大地陷在虚空。所以这个大地并不是有一个地基，圣经说 是在空中掉落的，是在太空里头的一个星球，并不是那个房子一样一个地基在那里支持着它的。月伯西是3500年以前的人所写，那个时代的人哪里能有这么科学的头脑呢？印度人一直认为这个大地眼是有气层，有气层，每一层呢下面都有一些大象在那里浮走，所以每一层呢有海有树有人，第二层又是几个象，第三层又是象。所谓地震是什么？地震就是这个象很痒啊，所以在那摇，这地震啊，这是他们说。还有人说这个海水为什么会有涨潮有退潮呢？他说因为这个大地是个怪物，我们人就活在这怪物的身上，这个海水的起退就是那个怪物在那里呼吸，它一呼这水就出来了，它一吸水就进去了啊，这就是那个时代人的说法。圣经是与那一些古离奇怪的作品，那些书同一个时代的产品，但是圣经没有那些时代的那些迷信、那些荒唐、那些随随便便的假说。这个并不是圣经的作者他的头脑有这个聪明，乃是圣经的作者被神的灵感动，把事实写了下来。范比尔说，发现地球是圆的，绕太阳而行走，这一个事实在科学的发现是从哥德尼、伽利略的时候才证实，那是1400多年1500多年的事主后。但是圣经里头老早也讲到同样的事，只是人没有注意。我记得当我在大学里面念书的时候，我听季子文牧师开布道会，哎呀，布道会完了以后他有一个问题解答，他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自由问。一上次一个同学啊，突然是站起来了，老师不客气就问他，那时候我刚信的，我就拼命祷告，我说主啊，不要让别人乱问一场，问的牧师答不出来这怎么办。那个同学问什么？他说金牧师，你刚刚说圣经老早说那地球是圆的，什么地方说的？哎呀，他这一问我心里噼啪直跳，我说糟糕了，这个金牧师啊说花了嘴，现在人问答不出来怎么办呢？哎，金牧师说当然有，圣经里头记载的清清楚楚，请看以赛亚书40章22节。以赛亚书40章22节第几页？850页。以赛亚书40章22节，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进一步说，大家读以赛亚书40章22节，神住在地球大圈之上。他一念出来，我的心安，他讲，哎呀，感谢主，圣经有道理，有道理，我没有听错。那个问的人呢马上也点头，哈，是有道理，是有道理。后来我发现不但这里，这个箴言书第8章27节也说了同样的事。以赛亚书前面，箴言书第8章 27页，774页，谢谢。啊，775，分言书第八章27节，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这一个圣经以赛亚书是主耶稣降世之前700年写的，箴言书那就更早，早已经受神的启示，把这个地球是怎样一个形体记载了下来。啊，这的确不是以赛亚有这个聪明，也不是所罗门有这个智慧，是神的灵。哎呀，我看一本书上面讲，当伽利略、哥伯里讲到地动说地球是圆的时候，当时很多人起来反对。什么人反对呢？都是当时学者起来反对，当然也包括教会里头的人。有些学者在那里写文章啊，说哪有这么样子荒唐绝伦的说法，说人可以到处站的，树可以到处长的，雨可以到处下的，从下面呢、这个雨下上去。我小的时候啊，刚听说地球是圆的，我也搞不通。我说如果我早上这样转，那晚上不是这样转，这怎么转嘛？是吧？那个树怎么样子长呢？那么这个水怎么样子降呢？想不通。那个时候的学者也是想不通，说这样子荒唐啊，说出这样子的道理出来。所以看见圣经那个时候写出来没有望远镜，哦，看见地球在这旋转。为什么他们能写出来呢？不是他们的智慧，神的灵。作者是神。我们不要再说时间的关系，你去读约伯记，你去读传道书，哎呀，把这自然界的现象都是用最科学的一种方法表达出来，妙，真是妙。所以圣经与科学冲突吗？绝不冲突。圣经是神的话，当然是合乎科学。最后，我们为什么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呢？因为圣经是活的。希伯来书4:12我们刚刚念过，神的道是活泼的，我们意思就是说神的道是活的，意思就是给人生命。这个就是圣经的道和别的道不同。我们承认世界上有许多的书都有道理，但是那些道理好是好，不能给人生命。2+2=4是数学的道理，你有没有读到2+2=4，你就活得更好。生命本来是没有生命，你有生命。本来骂人的，读了以后2+2=4不骂人了，没有。物理也是很有道理，能够让我们对于自然的现象有所了解，但是对于自己，对于生命仍然没有丝毫的力量。唯独圣经是活的，给你新生命，改变你这个人，给你神那里来的一个奇妙的生命。所以圣经是什么？圣经是不能朽坏的种子。当你的心用信心来接受圣经的真理，就好像一块钱接受一个种子一样，在里头能够发芽，在里头能够生长。你看见多少人的生命就是因为接受圣经 信靠圣经改变了，这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吗？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不信圣经他的生命会改变，你只看见一些人正式接受圣经，好好的研究圣经，信服圣经，我们看见他为人改变，生命改变，是活的。从前有一个探险家叫 Stanley， 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第一个横贯非洲大陆。当他出发的时候，他带的行李有73件，要探险，这带行李73件，越走啊行李越多，就一路丢一路丢，丢到最后呢，剩下一件他不丢了，什么东西呢？圣经。为什么他不丢？这个东西不能丢啊，生命的宝藏在里头，不能丢。我不知道今天多少人旅行的时候，你要丢东西丢什么？很多人第一丢丢圣经。哎呀，又大又重，麻烦丢下。但是那个横贯大陆的 Stanley， 他知道他生命危险，他知道心灵常常需要力量，所以什么都丢，什么东西都丢，就是一样东西不丢，圣经不丢，以至于使他安然地度过了最大的危险恐怖，横贯了非洲大陆。为什么？因为他心生明白，圣经里头有真理，圣经里头有永生。还有一个文学家，英国文学家叫 Walter Scott，当他要死的时候，哎呀，他把他的女婿，他只有一个女儿，把女婿找得来跟他谈一些话，谈了以后他说，请你去把那本书拿来，他一生写很多的书，你去把那本书拿来。他女婿说，哪一本书？他的丈人说，这还要问？对一个要死的人还有什么说呢？真的，对一个要死的人，你该看什么说？看数学？对一个要死的人看天文？哎呀，这个星球怎么转？所以这样一讲呢，他的侄儿他赶快把圣经拿出来了，说你给我念，念哪里？念约翰福音14章第1节，念到第6节。哎呀，他的女婿在念，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哎呀，一念好，这个靠很得安慰，他的女婿也得到很大的帮助。大家看见没有？圣经是活的，给你新生命，给你一个永远的盼望。神把这宝贝的圣经给我们，多么大的福分！神要我们在这个茫茫不知何去何从的世界，充满了痛苦的世界，让我们有一个力量，让我们有一个指导，所以把圣经给我们。但是我们多少人不要圣经，我们多少人不信圣经，这是何等可惜的事，这是何等自己受亏损。我巴不得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人有查经班，有教会，应该宝贝这本圣经，研究这本圣经， 你不要因为这个圣经你有所不懂，你就认为这本书不能够接受。亨利马丁讲过很好的话，一个解经的大学者，他说什么呢？他说千万不要因为圣经不懂的地方来纷扰你，让你推翻你所已经懂的。圣经所有些地方不懂，正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一个最好的证据。如果我们读圣经都懂，这就证明圣经是靠不住的，不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根据已经懂，用信心去接受。对于不懂的，我们应该谦卑的求神来开导我们。我相信神会让我们懂得更多，我们能够从其中得到帮助更多。我们低头祷告。在大家低头祷告的时候，我要问一问，我们今天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向神说：神啊，我愿意相信圣经是你的话。如果有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感谢主。有一位。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不勉强，如果你愿意，神会帮助你。神已经把他自己接受这封信启示，你愿意接受，你可以举手。我再问一次，就是问有没有人愿意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感谢主。还有吗？我们感谢主，有三位姊妹。如果还有别的人愿意相信，请你把手举起来。好，那样我们就低头祷告。祝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时候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是觉得何等幸福。你创造我们，你爱我们，你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认识你。哦主，我们感谢你，如果不是你的启示，不是你的爱，我们有谁可以亲近你？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认识你？感谢主，这样体恤我们，这样同情我们，这样帮助我们。主，我们为着你给我们的圣经只是满心感谢，我们也为着我们常常忽略圣经、不信圣经，求主赦免。今天晚上有三位姊妹，他们愿意接受你的话，接受圣经是你的话，求主悦纳他们的信心，求主坚固他们的信心，求主带领他们在信心的道路上面尽速前行，认识你更多，得着你的福分更多。这样祷告谢恩奉主的圣名，阿门。感谢神恩典，可能教牧师把那个圣经是神的话讲得非常清楚，使我们大家都能够得到帮助。也感谢神，今天晚上圣灵做工有三位，能够愿意接受主耶稣那个做他的人，对他们的救助。我们希望那个负责的弟兄能够把三位或者跟他们谈谈，请他们能够把地址、名字抄给我们，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帮助。把各种属灵的书或者其他能够将来给他或寄给他，也我们也希望这三位能够经常来参加我们这里的聚会。我们现在这今天是晚上，是我们这三天以来第一次聚会，明天还有三次聚会。那三次聚会是对那个对内对基督徒，但是 没有相信也可以来听，因为神的道理啊，不在乎深也不在乎浅，有的时候浅的道理我们信的人听也得帮助，有的深的道理不信听也会得救，哎，这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明天三次的聚会啊，你们还没有接受的天也可以来，我相信你们也能够得到帮助。明天早上10点钟，那么下午还有场是3点钟，2点钟，下午场是2点钟，2点半，下午2点半，晚上一场是7点半钟，是7点半是。希望各位都能够来参加，如果有什么交通的问题嘛，可以跟我们这里有负责弟兄，我们来谈，我们想一定可以有人来接送你们。还有礼拜天的下午，我们还有交弟兄在这里给我们他传那个传福音的信息，所以我们聚会还有4场，就是明天早上10点钟，下午2点钟，还有晚上2点半，对不起，晚上7点半，还有在礼拜天的下午3点钟，所以还有4场的机会，请各位不但自己来，能够带你的不信的朋友，或者已经是基督徒好久没有来聚会，也许能够请他们来参加我们这里聚会。写什么了？请我们大家低头祷告，我们请那个Richard带领我们做了结束的祷告，那个登一登带领做了结束的祷告。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know that you're loving. Thank you because you know that you're a loving God. That loves us all despite of our sinfulness, despite of our nature. You love us to the extent that you take your son to the earth to show us what kind of a loving God, the God that would die on the cross for us, the God that come down to earth to share the misery, the suffering of this world, so that we can understand. God is really a God of love. We can appreciate the kind of God you are. So we thank you, Lord, as we come before you. We thank you for your grace and your love, your kindness, and all that you have given us. We thank you for tonight being here. Thank you, Lord Jesus.
Thank you. Thank you.